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胜男。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嘉宾呢，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来为您介绍有关政府提供的各种育儿津贴。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一些问题。卢静你好。
啊，大家好。
嗯，那么也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哈。那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有关政府提供的各种育儿津贴哈。那说到就是孩子在这个降生之前啊，那我想这个父母能够申请到的第一个育儿福利哈，就是叫做我们常见的叫做这个带薪育儿假哈。那在英文里面我们是叫做这个 parental leave pay。那首先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带薪育儿假是不是只能由这个就是怀孕的母亲来申请呢？
一般是这样子。
嗯。
父母的育儿产假呢，是为了他这个产假的目的，主要是鼓励父母更好的在家照顾自己刚出生或者收养的小孩子。
嗯。
因此，一般是由孩子的出生的母亲进行申请。
嗯。
但如果因为某些条件，那母亲不够资格进行申请的话，那父母或者是就是他的另外一方父母。或者是其他的孩子，其他的法定上的一些合法的照顾者都也是可以申请的。
嗯，那您刚刚提到哈，那如果有一些情况就是母亲不能够来照看孩子的话，那可以有其他的家庭成员来申请。那么这些情况都包括哪些情况呢？
一般是这样子，因为父母的带薪育儿产假呢是有几项一个基础的标准的。
嗯，
所以首先呢，申请这个产假的主要他必须要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
嗯，
然后就是要满足一定的工作测试。那一般要求在孩子出生或者是你收养这个小孩子之前13个月内，你至少已经工作了10个月。
嗯，
这种工作当然可以是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临时工或者是合同工。还有就是要满足一定的居住测试，就是指孩子在出生或者是你变成他的主要照顾人的时候，你自己而且出生的孩子是澳洲的永久居民。但最后一项就是那个收入测试了。
嗯，
自己的收入的津贴就是一些政府的税前收入不能高于150,000。
嗯，
所以如果这四点里面任何一项你不能满足，那你就不能申请这个津贴。
嗯，您刚刚说到这个收入测试，150,000是个人收入呢，还是作为一个家庭的收入呢？
是个人的，是指申请这个津贴的，就是申请人。
那如果要是个人收入的话，是税前工资哈，是那个年薪150,000。那如果超过150,000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就不能申请这个育儿津贴了呢？带薪产假，嗯，
对，就是这四点里面任何一点如果不能够完成的话，就基本上是不能够达到340的要求。
嗯，那您刚刚提到哈，这如果要是这个怀孕的妈妈或者这个领养孩子的妈妈，她本身因为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而可能不能够来照顾孩子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其他的家庭成员，我想包括父亲哈，也是可以来申请这个带薪育儿假的，是吧？
对对，父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法定，就是如果他把孩子的抚养权，以法律的形式上授予了别人，那也是可以的。
啊，那像其他家庭成员的话，除了父亲以外，谁还可以来申请这个就是带薪育儿假呢？
啊，当然，一般是指有特殊亲密关系，或者说你把抚养权已经转让给别人，所以就刚才包括刚才说的那个收养的这种特殊情况。
嗯，
虽然是自己出生的孩子，但如果你过渡给了把抚养权过渡给了其他人，那个人才是孩子真正申请这个带薪育儿产假的那个主体。
嗯，那假设这个情况就是如果像这个怀孕的母亲或者领养孩子的母亲，她本身情况是正常，也是可以申请这个带薪育儿假的话，那这个父亲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些父亲需要在家照顾这个就是老婆和孩子，那这样的话父亲可不可以申请一些相关的福利呢？
可以的，这点在澳洲确实是比较突出的，就是一般鼓励他的双方父母都对新生儿有一个相对应的照顾。
嗯，
所以他会有一个父亲及配偶的津贴。
嗯，
那他与母亲的申请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
嗯，
刚才说的主要照顾人、工作测试、居住测试还有收入测试，如果他都满足了这几点的时候，那也可以一次性支付大概2周左右的配偶津贴。
那说到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像领养的孩子，其实的话，像这个双亲，他如果符合条件，也是可以申请这个带薪育儿假。那说到领养，我们可能要提到咱们国内存在一种现象，譬如说像同性伴侣，那他们也是可以去这个就是领养孩子的。那如果是同性伴侣去领养孩子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可以申请这个就是带薪育儿假呢？
啊，可以的。同性伴侣的话也是，
哦、
所以他是父亲及配偶，这个
父亲及配偶啊，就包括男性啊，哎，
规定的性别
啊，也可能是同性。嗯，好的，谢谢郑、嗯。那我们现在电话线上已经有听众来等候了，那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这位听众是马先生，马先生您好。喂，啊，您在吗，马先生？哎，是您，请说。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现在已经超过18岁了，但是呢，他英年还在读那个 high school，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到三头林格需要申请其他的那个补助，还是和以前一样？
喂，是马先生是吧？
嗯。
是这样子，您刚才说孩子如果已经满18岁的话，那一般指的是我们，如果19岁以下的小孩子都可以申请家庭税务补助，就通常我们所说的牛奶金。但是因为如果你在18岁之前并没有给他申请过这个津贴，所以他现在能申请的是单独向Centrelink申请青年津贴，叫 Youth Allowance。
但是他英年还在读高中，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并没有区别，因为那个牛奶金的话，它现在已经不符合了。虽然牛奶金是可以从出生一直领到19岁，但要求你在19岁的前一年也一直在持续领牛奶金。那如果是青年补助的话，从19岁起，或者说那个只要是在满足全职的学习的话，它都可以的。
嗯。哎，好，
所以就可以让他先去Centrelink，独自去申请这个青年津贴。当然，这个青年津贴可以发到，也可以发到父母指定的账户，也可以单独发给申请人，就是你的孩子。
嗯，好，谢谢你马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那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
哎，你好，请说。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呢，结婚以后呢，太太她是。在家里全职带孩子，但是呢，我的年薪呢是15万，因为就我不知道那个就，因为我工作比较忙，我想所以问一下，就是，我太太她可不可以有什么津贴可以领受得到？
是这样子，杨先生，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父母的带薪产假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就刚才如果您孩子的母亲本身他以前是有工作的，就符合那个工作。
没有，他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过。
对。
那他就首先不符合那个带薪的育儿产假。然后如果您的孩子是刚出生在1岁之前，那澳洲有个新生儿的津贴，这个您有领过吗？
这个是我太太她去领的。还有其他有没有什么津贴，我也因为不知道，因为我也很忙，是这样的情况。
嗯，那一般如果是牛奶金跟新生儿的津贴已经都领过的话，那目前可能没有适合您家庭的津贴了。
哦，
当然如果孩子如果上了注册的幼儿园，然后即使你没有满足因为我不知道您有几个孩子，就是他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即使只有一个孩子是吧？那如果你的收入测试只要不是零的基础上，如果孩子参加对应政府注册的幼儿机构的话，那政府也会有一个叫幼儿补助，就是关于那个所上幼儿园的一个补助。那个叫就是牛奶金的 B 或者是 Child Care Rebate。
好，谢谢。
好，谢谢杨先
生。对，所以你可以问你对应的注册的幼儿园，
嗯，
你的情况是否可以申请这个 child care rebate？
嗯，
如果可以，那你去Centrelink 那个申请对应这样子的一个福利。
嗯，好的，谢谢杨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好
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同社会福利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那这一位是唐女士，唐女士您好。
Hello， 哎，你好，你好。
哎，请说，唐女士。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 H pension 的那个资料可以吗？
嗯，请说。
怎么样申请？请问一下。
嗯。
H pension 的话，那个唐女士是您就是替您的父母咨询是吗？您能说一下她大致的年龄吗？是哪一年出生的？
69。
1960年出生的是吧？那1960年出生？
不，
是69岁。
69岁。
69岁。
他 有资格了，只是不晓得怎么申请。
啊，就他的年龄如果已经到达那个澳洲的领取老年金的年龄，那一般是在65岁以上，那最多是67岁，然后同时要满足在澳洲居住满10年，10年内有5个连续的5年，
这些都符合。
杂店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怎么申请，怎么
啊？所有条件如果都满足，您只需要带着您的证件，包括护照、签证信，然后去 Centrelink。就是您家最近的福利署，然后申请领取老年金就可以了。
嗯，证件、护照和签证信。
但是他们曾经去过，他就丢一张纸给他说，My God， 他说你自己上网。
啊，对。
他们傻傻的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没有关系，是这样子。现在政府Centrelink呢鼓励大家在网上申请，但是对于英文有困难的老年人或者说那个移民的话，你是可以直接领取表格的。他们也会给你发表格，然后你可以再预约类似我们社工给你填写表格，你再交给他们。
嗯，
因为确实很多人表格的内容只能看懂一大半，在填写的过程中对你自己也很不利，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也就是鼓励不是很了解澳洲福利的老年人或者是新移民，还是打出来纸质的表格，然后联系专业的社工，或者说能够帮助你的家里人帮忙填写。
哦，那我想请问你，这个表格我可不可以向你拿呢？
啊，您可以去 Centrelink 的官网上直接下载。
嗯，
我们一般就是除非有特殊的困难，一般我们是不提供那个纸质的表格给客人的。
嗯，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在不同的工作点。
对，或者你也可以去，对你也可
以
去，就是像这 Centrelink 办公室。
给一个那个，你说下载是在哪一个栏目下载？
您可以直接在 Centrelink 的官网上，搜寻 Age Pension， 然后搜Forms， 就是那个表格，
哦，
它就会有这个里面所有类型福利津贴的表格。
哦，就这样子。哦，
对，然后你
填
写好，交给他，交给您家最近的 Centrelink 就可以了。
哦，就把所有的文件啊给他看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
嗯。
哦，就是我们上他的那个上他那个 My God 的网去的那个 Age Pension 的 From， 然后
不是 My Government，
是
那个 Centrelink， 因为 My Gov 是一个综合的网站，它可以连接 Centrelink， 可以连接 Medicare， 包括你所有的以前读过的一些学校。
嗯，
但是你要去的是 Centrelink 的官网。
哦，意思说去的 My God 找到 Centrelink？
不是不是，您直接去就是那个 Centrelink 的网站，然后呢去找这个 Age Pension 的 Forms， 然后就可以找到了。
哦，
哎。
哦，
对 ，Centrelink 现在网站是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就是那个人力社会服务部。
嗯，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您上谷歌去搜索，然后就输入下面几个单词 Centrelink Age Pension Forms， 然后就可以出现了。我想，
对，
是吗？哦 ，OK，Centrelink，
对 ，Age Pension Forms， 然后对，然后您去搜索这几个关键词，应该就会有了。
哦，确定了哦。
哎，好的，好，谢谢您，唐女士，好，谢谢哈，
谢谢，
嗯，谢谢，
拜拜。
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Mark， 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我太太她那个60岁就要到了，就说听说60岁以后可以领什么那个退休金啊，或者是什么福利的，不清楚，想请问一下。
60岁的老人可以申请哪些政府福利？
那一般如果是60岁的话，在澳洲是还没有到达领取老年津贴的那个年龄，所以一般如果符合的话，只有一个老年的福利卡，就是叫 senior card， 就老年卡。那这个一般是指有很多行业协会跟商家会统一在这个老年的这个卡上进行注册。那你凭这个卡片可以可能吃饭啊、旅游，可以进行一定的折扣。这个的话直接在网站上搜寻 senior card 就会有对应的信息。那这个卡片的申请只需要有一个 Medicare 绿色的 Medicare 的卡片就可以申请。
嗯，
那么就是说这个以前交的那些这个养老金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拿呢？
以前交的老年金是您是指你的 super， 就是
个人的？对 super 是啊。
那 super 的话要看你当时设定的那个成熟的日期， 你要去跟你具体的，因为每一家 super 的公司包括你签署的协议是不一样的，最好你是带着你的 super 的那个信，你可以那个预约社工，或者直接去 super 的养老金的管理公司去查询你的 super 什么时候成熟，如果一次性提取的话要支付多少的管理费。
那么到了什么年龄可以一次性支付不需要交管理费呢？
管理费是都需要交的，但是只不过说你的成熟期如果没有成 super 没有成熟之前提取跟成熟之后提取，那管理费用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具体还要看您当时签的合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取。
好的，那么到了什么年龄开始可以拿什么澳洲的什么福利金啊？
老年金。
你刚才说六十岁还没到啊？
一般65岁以上，就是根据你的出生年份。如果您是比如1957年之后出生的，那你要67岁才可以领。
嗯，
如果你是在那个之间，如果每增加就是1952年之前的65岁就可以领。就是它会有一个现在是一直因为在调整，因为澳洲的老年化的问题，那你随着你的年龄每增加1岁半，你领取老年金的年龄会增加0.5年。
那么他是1956年出生的，他
56年几月份呢？
56年是9月份。
56年9月啊，那是66岁半。
66岁半，那么到了66岁半可以领多少钱呢？
可以领取，如果他没有他符合所有的收入还有资产测试全额的老年金，现在是788.4，那加上一些能源补贴、老年补贴还有一些租房补贴的话，大致是867。就是如果是全额的，
每两个星期还是怎么样？
每两周，这是全额的。
嗯，全额的情况。
财产测试的话是要多少财产以上就不能领了？
这个是比较很复杂的一个量表，包括刚才你说的 super 都会被计算在内。那具体呢会有 Centrelink 的精算师，那收取你的资料以后详细的进行那个计算，因为有房子跟没房子它的收入测试都不一样的，单身跟那个有配偶的家庭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
那么有没有好的那么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标准，比如说有房子自住房子有没有说超过100万或超过200万就不能领了，有没有这个说法？
一般有房子如果是配偶的话，银行的固定测试就是 assets 的测试的话是29万1。
嗯，就房产价格29万1
是存款是不是啊？
固定资产。那包括当然也会有一些你的理财产品啊，然后其他的一些那个首饰啊这种。
嗯，
不是，我说的是房产 property 是不是算里面？
不是，这是指有房子的。就是 home owner， 就是有你本身自己有房子，那你的固定资产还可以有多少？如果你没有房子，
哦，
那是44万。
嗯，
哦，
好的，谢谢您，马克。
我
们
非常复杂的，我只是告诉你大致的数字。
哎，
好，
谢谢您，马克。
好，
那我们再接听后边的听众。那这一位是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青年补申请补贴有什么要求呢？
啊，您说。
您是是青年补助，是您是小孩子现在是几岁呢？
啊，18，刚刚大学，考大学，今年进大学。
嗯，那青年补助一般是指就是孩子必须是进行全日制的一个学习，他的年龄在16到24岁，就跟我们刚才第一个听众一样，因为如果他18岁。
哦
没事，就是18岁之前，如果他一直在领取老年，就是牛奶金，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庭税务补助，那他一直到19岁依然还是在领那个津贴，直到他满19岁了以后，他可以独立去申请青年补助。但如果他之前就没有领过，就是牛奶孩子的牛奶金，那他在现在这个时间就可以去Centrelink 去申请青年津贴。那一般它是指就是刚才我说的全职的学生，而且你必须是在澳洲读书，当然也会有一个居住条件的居住测试，就是你必须是澳洲的居民，如果是新移民的话已经在澳洲居住满2年。
OK， 那他没有申请过牛奶金，但是他现在有做 part time， 那每周多少钱就有影响的他的申请青年补贴呢？
青年补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基础的，就是补贴小孩子正常的一个就是帮助他能够更好的适应学习的。如果他的 part time 没有影响他全职的学习，就是如果他 因为又是 part time 的工作，又是 part time 的读书的话，那可能都不能够符合青年津贴的这样子一个资格。然后就是津贴的话，本身它是如果是18岁住在家里的话，那它两周是200多一点，就是230左右。所以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收入，还有你家庭的收入都会受影响。